好，我们开始这一堂的聚会，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把这么重要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借着认识真理，叫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更让我们借着能够活出真理，好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我们这个新人门训的第12讲哈。那我想我们这一趟的门训里面，一开头就开宗明义的讲得很清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去参加一套的课程，或是去听很多的道，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最关键、最中心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像耶稣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一个系列的课里面也非常强调我们的实行。那我就不晓得，12堂下来大家到底觉得自己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进步。那你如果已经觉得自己有改变有进步的话，我们就感谢神哈。那你如果觉得你还没有改变还没有进步的话呢，你也不要灰心啊。因为有一次我坐在一个传道人夫妻的车上啊，那个师母那天就在那里感谢神说啊，因为最近教会新来的一些人，教会比较追求，所以最近里面就觉得哎呀，属灵一下子长进了，踏实很多哈。那没想到他的先生就跟他讲说在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傻瓜饿得不得了哈。那有人就送了他很多包子给他吃哈，他就一个人两个三个就一直吃，那么吃到大概十来个以后终于吃饱了哈，他就说早知道这个包子会叫我饱，我就先吃它了。那我没有，我只是告诉你们，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你不要着急哈，很多的改变是累积出来的啊。这个成长本身是个过程。那我希望我们虽然上了12堂课啊，如果你已经经历到主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有给我们带来改变，我们感谢神。那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着急，那我们继续努力哈。我相信时候到了神会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看见这样子的追求没有白费的。我刚刚在祷告的里面，我说求主不仅仅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因为我们最近讲的这些真理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不仅仅让我们借着认识真理，真理能够叫我们得自由，而且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来啊，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能够容神一人。好，那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我在讲十架的时候，我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曾经讲说有一个图哈，就是像上楼梯一样，三个台阶啊。我们至终希望我们不光是得救，能够得胜啊，我们不光是这个在主的面前得生命，而且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从死亡到生命，从肤浅到成熟。从这个软弱不行，到最后我们能够活在圣灵里，它本身是个阶段的。那么最根基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认识宝血。那宝血它解决了我们罪行的问题啊，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啊，能够解决。那第二个呢，我们解决了我们的罪行以后，我们要去解决我们的罪性哈，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旧造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你把蜘蛛网打扫干净了，但是蜘蛛还活着，所以它会一直结网，一直结网，继续结网。所以我们要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借着十字架啊，这是我们等一下的信息要特别来看到的。那么当我们能够解决了罪行，解决了罪性，那么接着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活出我们的超越，活出我们的得胜，活出我们的自由，活出我们该有的境界，那是一个在圣灵里的境界哈。所以宝血、十架、圣灵这三个台阶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今天我们要讲十字架。在19世纪末期，神兴起了一个姊妹叫做 J.C. Penn Lewis Mrs. Penn Lewis， 就是宾路易师母。 那么神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托给他，就是十字架的信息。他几次在神的面前抗拒，他觉得这个信息应该由弟兄们来讲，但是神就是托给他。结果他把十字架信息传得这么清楚，强而有力，特别是铜锭的亮光，多少神的儿女们因着他所传的信息眼睛开了，连十百克弟兄，他原来都以为自己已经对十字架认识得这么清楚。当他听完宾路易师母讲十字架的时候，他觉得他整个眼睛被开了，这么伟大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性、宇宙性，它的超越，他们好像被开了眼睛。那么在宾路易师母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哥哥他的十字架》，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他就开宗明义的讲，他说十字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捩点，一切在他之前的都指向他，一切在他之后的都归向他，一切尚未成就的都根据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把十字架摆在一个整个人类历史一个转捩点的地位，真是这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他说我曾经定了 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你要晓得，在保罗这个这么伟大启示对全备救恩这么认识的一个使徒的里面，他那样子看重定十字架的基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的主意我别的不知道，并不是他不知道别的，他当然知道，知道太多了，但是他在这里要强调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这个题目，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连我讲的人我都是在主的面前恐惧战惊，真的是觉得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按着我们所当进入的我们常常只是摸到皮毛，按着我们所当活出来的那我们真是亏欠啊。那你记得我以前讲过，有一次我在欧洲，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知道吗，我在欧洲住了20年，我没有听到一篇关于十字架的信息，你说这是多荒凉的地方啊！他跟我语重心长地讲这句话，我心里面非常的感触啊！怎么可能20年在那块地方，我们的弟兄是一个非常追求的弟兄，到处聚会啊，常常到各个，所以他把我们的光碟也送到到各地的聚会去发送哈。他说我居然20年里面我没有听到十字架的信息，那让我心里面真的也是蛮难过的哈。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十字架，十字架的重要，保罗把它放在当作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或是定十字架的基督是最重要的信息啊。那么在这里我只能够简单的提，因为这个信息太大了，我曾经讲过历久弥新的十字架，我讲的12讲，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听，我在这里把12讲的信息浓缩在这个一堂，而且已经迟到了这么久的时间里面，我真的蛮急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帮助我，为我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我能够讲得清楚。那第一个，我在这里讲到它的重要性，我提了2点，第一个讲到它是圣徒得救的根基，然后第二个，它是圣徒得胜的根据。我就把它尽量简化了哈。十字架是我们圣徒得救的根基，也是我们圣徒得胜的根据。我们知道得救的根基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流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就引用了一节希伯来书哥罗西书第1章20节到22节做一个代表性的经文就好了哈。那正好今天智慧在worship播饼前也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关于救赎方面的这个十字架的经文非常多，我就弄了这一节做一个典型的。这一节经文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不光叫我们罪人可以与神和好，他叫地上的天上的叫万有都跟神 和好啊，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太伟大的事哈！让我们从前以神为敌的人，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能够与神和好。那不仅仅与神和好，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而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常常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都不敢读下去。How can they be？ 怎么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人，这样子败坏的人，充满死刑的人，与神为敌的人，不仅仅冤仇废去了，而且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叫我们成为无有瑕疵，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整个救赎的十字架，基督所完成的，它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它不光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它也不光是废掉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且他让我们这班人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以神为乐，然后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看我刚刚这样讲的五句话，你要晓得这五句话都是救赎的十字架所完成的大事，都是大事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啊！以前贵和大桥的故事，我虽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我在书上看到，他说这个日本军有一次发现他们突然掉了一个铁锹啊铁铲，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俘虏全部叫到前面，到底谁偷了啊？大家都说没有偷，那个日本兵就是非常的霸道哈，他说你们如果不承认的话，我把你们全部都杀掉。那这是他们决定做得出来的事情。好的，我再给你们一分钟，好，还是几分钟？这个几秒钟，如果不出来，我全部杀。就有一个人就出来了，他说是我拿的，对不起。他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才打死没有多久，他就发现那个铁锹其实就在旁边，好，在不远的地方。那这个人就出来保全了全部的人，保全了全部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牺牲的爱，这个叫牺牲的爱。那耶稣基督来，其实圣经上说到，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那我们这一般人在神公义律法的咒诅底下，是要受永远审判的哈。所以该挂十字架、该下火湖的是我们啊。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上的十字架，就免了我们上十架，免了我们下火湖。十架是为了我们今生的罪，火湖是为了我们永世里面的审判，但是基督都为我们废除了。所以耶稣是我们得救的根基，他也是我们得胜的根据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读到经文，讲到他也借着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哈，借着十字架他把仇敌掳来在十字架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但是我现在先讲到圣徒得胜的根据，就是我们在地上经过，除了仇敌主动的攻击破坏以外，那仇敌最常攻击我们的管道方法。我想圣经上至少列了这四件事情，一个是借着罪，一个是借着世界，一个是借着我们的老己啊，这个天然旧造老亚当的生命，那一个就是借着我们的肉体。这四件事情几乎解释了我们所有软弱的原因，对不对？你们怎么都不讲呢？你发现你的失败、你的软弱，基本上都在这四个 category 里面，大概都在这四项里面，不是因为犯罪。就是因为贪爱世界，在主以外有所贪爱，让我们被愁苦刺透哈，用别的代替耶和华，我们愁苦加增啊，或是我们的老己啊，天然的生命败坏的本性，或是我们的肉体啊，跟肉体的一切的表现啊，这我们基本上就是活在这些的里面啊。那么，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天天都在面对的征战。你不喜欢讲征战，那就算挑战，好不好？天天都在面对的挑战或是征战，也是我们天天面对的拣选，也是我们天天所面对的淘汰。你几乎从早到晚，你就是活在这四件事情的搅扰底下，罪恶诱惑我们，撒旦来试探我们，世界来诱惑我们，我们自己老己的生命在这里发动，活出了各式各样肉体的表现。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一个属肉体的人常常因为胜不过试探而什么犯罪，活不出律法而失败，这是我们身上的两个很大的特点。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去简单的，我用光用这四节经文简单的带过去，让大家知道十字架通通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通通都是因着十字架已经被解决，这两个特点哈，我在讲这四节的时候都请你们特别注意，它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第二个，它都是完成式，都是已经结束了，已经解决的。所以至少在客观上是已经在基督里全部做成。今天我们有没有活出来，那是我们的事情，今天我们有没有进入，那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就已经 all done once for all 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们来看这四节圣经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请问我们死了没有？死了，你现在不是都活着吗？所以这里的死不是指肉身的死，对不对？而是在信心里面，我们连于十字架的死，已经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但是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活着，如果肉身死的话，那就很容易明白。只是圣经上就是用这样子很容易明白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今天一个人很喜欢赌博，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见证，我半夜十二点都被叫到赌场去，要把人从赌场里面拉出来。半夜十二点钟都要跑到别人家里面去解决人家要离婚家庭的纠纷，好，那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你对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你把他抬到拉斯维加斯去，你都把他抬到赌桌上去，他都不会赌了，因为他死了，那个罪对他没有诱惑了。可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个毒瘾在他里面，那个东西捆绑在他身上。哎呀，我以前服侍的弟兄，他们这个赌出来的时候，因为钱已经被管制了，好像每一次出去回来都欠个几千块，所以魁地卡也被没收了，这个钱也不给他了。他急到就是跑到人家这个 laundry room， 好，就是做这个洗衣服店里面，去把人家那个空余都敲出来，带着那点空余又跑去赌博，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毒瘾来了。这个马克吐温说，戒烟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早就戒了好几百次了，太容易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容易了，随便一做就可以做几百次吗？这种事情太容易了，就表示他胜不过。英国说每一根烟就是棺材上的一根钉子，英国有一句话，可是呢，大家就是天天 帮自己钉钉子，明明知道做不到。可是你当你今天在一个烟瘾烟枪的面前，你把买的进口烟最好的烟在他面前，他不会受试探，因为已经死掉了。其实圣经上要强调这个已经，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要帮助我们的哈。所以胜过罪是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胜过世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请特别注意到已经，然后十字架。第三个，胜过老己啊，或是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再一次注意到那个已经跟什么十字架啊。第四个，胜过肉体，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天天所面对的征战，每一天所面对的拣选，基本上都跟这四件事情发生关系。罪的试探，罪恶的犯罪的试探，世界的诱惑，我们天然的生命败坏的本性，然后我们肉体各式各样的表现，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神的解决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且在历史上在时间上是已经 all done done deal 已经做成了，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这件事。所以我上礼拜跟大家解释这个例子，讲肉体的时候，我说就像一棵大树，你把它砍下来，它已经跟生命的源头脱节了。那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它已经跟生命脱节了，死亡是它的结局，枯干是它必然的结果。可是你在刚刚开始，在它被切下来到它真正枯干死亡的中间，你甚至还会发现树还会继续长新叶子，甚至那个小芽还在那里冒。这是就着经历上，就着你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但是就着事实上来说，它是断的，它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在一方面要在客观 要在信心里面接受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客观所完成的事实。那一方面我们就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一切真理的实际，在主观上我们来接受来经历它。我们在这里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死同死，胜过罪，胜过世界，胜过己，胜过肉体，都是借着信心的接受，然后在圣灵里面我们来进入的。在圣灵里面，我想我们将来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再多说，但是至少现在因为时间这么短，我只能先帮助大家至少先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好，先建立起来。你要发现我们这个人在真正实行的时候问题多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多年都不改变，但是当你真正认真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被神改变。你看我们有时候请弟兄姊妹说往前坐，要叫个老半天大家不动，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这都是人习惯己生命肉体的生命的表现。好，你怎么讲没有用。好，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没有被别人这个砍两刀算不错的，因为我就最恨那种插队的人。我们在外面排队等公车，等个老半天哈，那一条线都明明排得好好的，等到公共汽车一来的时候，哎呀，轰就上去了哈。那我们这种按照次序排的人真的是气死了，我天天就在后面喊说请大家排队，没有用哈。我在中国也一样哈，这个在上海出来为了打敌，哎呀，所有的人就好像没看到你一样，就插到你前面去了哈。哎，那个我说请你们排队好不好？那个于师母就拉着我，他说你现在光碟上人家到处都看到，你不要再管了。他今天早上还在讲要当光，我那个不是光哈。可是我当光，他们还是不听，对不对？我乖乖的站着就被人家欺负，对不对？后来算了，以后学孙福好了。大家都是肉体嘛，哈，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现在先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重要。我们知道保罗看重他在真理的地位上，他把它摆在非常的前面。他说：“我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得救的根基，他是我们得胜的根据。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关于十字架在圣经里面它有几方面很重要的启示哈。虽然我们都讲十字架讲十字架讲十字架，而且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对十字架绝大多数的体会都只集中在救赎的十字架，这是不够的。它虽然是根基，没有这个就没有别的，但是你发现圣经对十字架的启示绝对不是只有救赎的十字架，它的确是很重要。那我在这里今天只提了四个哈，我在历久弥新的十字架，我想我起码讲了八九个不同的。那在这里第一个我讲到救赎的十字架，第二个讲到舍己的十字架，或是实行在生活实行脚踏实地的实行的十字架，第三个讲到同定的十字架，第四个讲到制作的十字架哈。那让大家至少从这四个角度很重要的角度，我们来认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和它的工作。救赎的十字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那么我在这里再多列一节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节的经文也是我用代表性的经文之一哈，配上刚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二节，都是在讲救赎的十字架，讲到我们从前是怎样的人，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他也在这里对付了仇敌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控告工作和辖制。他带给我们不仅仅叫我们因信称义，叫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叫我们可以与神为乐，叫我们可以成为得称为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而且最后叫我们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从消极方面解决我们的罪，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解决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积极方面他叫我们因信称义。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五个？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十字架为我们所做成的，太宝贵了哈！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叫做有爱于我们的字句。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有一个 long list，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清单，上面列着我们这一生所有所犯的罪。那我就不知道有任何弟兄姊妹，你敢把这个单子让别人看吗？我就不敢，太见不得人，对不对？你也不见得外面杀人犯火强奸行那些世人认为的大罪，可是当我们思想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欲望，我们很多的东西通通在神的面前像一个清单一样，这个东西是要在神公义的律法底下要交账的，要去面对的。但是圣经上说，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啊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整个清单现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整个在上面把它给完全遮盖，不仅仅仇敌看不到，连神都不再纪念。这是伟大的十字架，这真的是伟大的十字架。所以刚才唱那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哎呀，它永远是我们的夸耀，就算我们去见主了，它仍然是我们的依靠。好，阿们，阿们。好，这是救赎的十字架。那第二个呢，舍己的十字架，或是叫做实行的十字架，这是跟我们 daily life 发生关系的，跟我们天天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不管是马太福音或是路加福音，他都说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的呼召。所以这个十字架就不是救赎的十字架了，对不对？这个十字架就是呼召我们要舍己， deny ourselves， 就是要在这里否定我们自己，拒绝我们自己。这跟世界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世界的教育是要肯定我们自己，但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要叫我们 deny， 否定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无善足称，我们这个人不可能蒙神悦纳，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叫做舍己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十字架，其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十字架。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每一件生活的大小事情上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到他当得的地位，就是舍己起来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好，所以主耶稣自己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自己舍己的榜样。那大家在生活里面能不能发现十字架？你自己觉得哈，你 consciously 哈，你真正能够在你生活里面觉得有十字架的，请举手好不好？那还是很多人没举手。那我反过来问你，你觉得在生活里面很难体会到有十字架的，请举手。不要客气，就有一位，那他们刚信没有关系哈。这个还不晓得，在你生活里面，那其他人你是行尸走肉，活得如同没活一样。你一定会感觉到十字架，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有十字架，大小的事情其实都有十字架。真的，像我刚才说的，请你往前坐，很多人就是喜欢坐在自己舒服的位置哈。所以以前有个心理学课，那个老师在那里研究人类的这个 behavior， 就是人不喜欢改变，因为改变需要代价。光为了这个 statement， 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说开学上课，他说今天你们都坐好，未来的这一个多月，你们就坐在你们目前的位置上。 然后一个多月，第一天，所以大家都竟然都是挑自己喜欢的位置哈。那因为未来这一个月都要坐在这里，啊，所以大家都挑窗边呐、啊，挑这个啊舒服的地方啦、啊，或者走道边呐、啊，大家都挑了自己的位置，都坐得很舒服。啊，一个月以后，老师说现在起来换位置，决定不准坐在同样的地方，而且不能坐在同样的 section。哎呀，你都发现所有人都不喜欢换位置。光年这样子没有什么代价，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的哈啊，不需要被钉被打被骂的啊，不过只是换个位置，你就发现很多人不愉快。他就问你们，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我今天这样子的改变？大家都说不喜欢，因为改变需要代价，改变需要适应，所以需要代价。所以我们连这样子一个改变，你就发现我们人都付不出代价。你不要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夫妻吵架呀，要去扫厕所啦，啊，菜来了这个好吃的先抢啊，很多的事情都需要舍己的哈。所以有一个弟兄几十年前在台湾啊，他就帮教会买，他是管会堂的哈，那他要去给自己买个脸盆，然后发现教会也需要一个脸盆哈，所以他就跑去买。就那天店里面呢只剩下两个脸盆啊，正好一个教会的，一个他的。然后买回来以后，路上就发现，这回家的路上就发现有一个脸盆刮了一块哈，啊，他马上就想说这是教会的，这是本性啊，但是这个就是教会的，然后主就马上责备他，为什么坏掉的是教会的？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的自私、自我中心啊，那这个都需要舍己，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我在去年在跟香港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讲，我说被掳的确是很羞辱哈，失败、软弱、跌倒。我说，但是每一个的归回，在神的眼中都是得胜。不管你多失败、多软弱、多么瞧不起自己，别人也看不起你，但是每一个的归回，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都是得胜。每一个归回的，连不要说人，神数到个位数，连这些牛、连这些驴、连这些所有的东西，神都数到个位数，因为神看重每一个愿意归向他、愿意归回的。舍己的十字架，一个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们以前同工团体一起过生活，非常辛苦，非常穷哈，大家都很省钱。他说他们连续吃了3个月的高丽菜，我不晓得大陆叫什么，我们台湾叫高丽菜，你们大陆叫什么菜？跟山东大白菜另外一种，就是啊，包心菜。春秋为什么两个都懂？我在台湾叫高丽菜哈，是不是也叫包心菜呀？他说他们吃了3个月的，就是那种包心菜碎碎的，然后就煮一点饭，大家已经吃了3个月了哈。他说后来他突然收到家人给居然给他寄来啊这个沙丁鱼的罐头，你们大陆也是不是叫沙丁鱼啊？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哈，那么2、3罐沙丁鱼的罐头，他就自己躲在房间吃哈，啊，因为很少嘛，又难得。他吃的时候，主就责备他，光照他。那不仅仅他愿意舍己，把剩下的2罐拿出来给大家吃，而且主叫他先去跟大家认罪，说他先偷吃了一罐。那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舍己？都是舍己。所以跟你说，从早到晚，天天大小事情都需要舍己。啊，别人激动我们，别人惹火我们，别人搅扰我们，别人占了我们的便宜，我们通通都会不舒服。很多地方需要舍己，追求需要舍己，爱主需要舍己啊，要活出基督来需要舍己。你不死，基督就不出来啊。这个叫做舍己哈。那第三个同定的十字架，那这个呢？我真的觉得这是宾都一师母的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大家如果一下子还不能够那么明白的话啊，不要难过。但是呢，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少的一个关于十字架的启示，要向主要，啊，因为我在我们中间也讲过，我在各地讲道的时候也都提醒弟兄姊妹，我说要越早经历到基督的替代越好，因为这是不可少的事情。什么叫做基督的替代呢？就是我们不是功行主义，不是信的耶稣还在凭努力、凭律法啊，我不可以这样子，我必须那样子啊，我需要早上晨更要读2章圣经，然后我不可以发脾气，我不可以贪心，我不可以上网路。我说你都用律法的话，这是练外功啊。那外功不是不重要，但是很辛苦，而且外功呢得到的结果啊，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了。神至终要把我们带到从生命里面出来。外面努力的东西常常在神的眼中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哈。神是希望我们从生命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越早越早的经历到什么叫做从生命里，或者叫做基督的替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这个叫内功。啊，所以有人去访问一对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妻，说你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啊？几十年居然没有离婚呢？啊，你们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吗？哈，啊，那个太太就叹口气哈，她说就是忍气吞声啊，四个字。所以你看我气喘得这么厉害。那就问先生，先生说我也四个字，我是咬牙切齿啊，所以你看我全口假牙。这个是外公，好不好？还是有它的价值，至少没打起来嘛。一个忍气吞声，一个咬牙切齿，但是至少相安无事过了几十年。但是神所要的是基督的替代。那个气不需要像我那时候讲气球胀胀缩缩缩缩胀胀哈，它是真的在基督里面你就不气了啊，那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是基督来面对这个局面，基督来面对这个试探。基督来面对你今天所最难忍受的这个人，你就发现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这个都不一样，我们的反应都不一样。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讲到制作的十字架，讲到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神自己在这里工作，在这里雕削，在这里倒空，在这里在我们身上有他伟大的计划，他要实现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写的一句话，像他是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工作。而十字架是使我们能够向他的必经道路和方法。所以基督是神的目的，十字架是神的方法。如果是基督，就一定有十字架；如果不是基督，就用不着十字架。我再说哈，基督是神的目的，十字架是神的方法。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是借着十字架，为了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受苦绝对不是神的目的，哈，苦难绝对不是神的目的。所以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杰作啊，真实的十字架一定带进复活的。我上一次讲那个肉体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基督和复活生命的彰显是真实十架经历的明证。如果我们真正跟主同死，是一个真实的十字架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就应该要有基督的活出，就应该要有复活生命在我们身上被流露出来。那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忍受、那个苦啊，常常是外功，或是在神的眼中是白白受苦。你一样受苦，但是没有达到属灵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属灵的结果。神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哈，所以弟兄姊妹，这四件事情，救赎的十字架、舍己的十字架、同定的十字架、制作的十字架，那我们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基督是神的目的，十字架是神的方法。我讲太快了哈，所以从神那面来说，我再说哈，基督是神的目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环境，所有他在我们身上的拆毁、雕刻，基督是目的，基督是神的目的，那十字架是神的方法就是了。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你看，有时候主把你两个弟兄摆在一起，我上次跟你们做见证的哈，一个急性子，一个那么温和的人。啊，那有的时候两个人摆在一起是更极端的哈，一个人就是主，好像主已经快来了，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快快，哎呀，主要来了，主要来了，啊，另外一个人是勇士已经开始了，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什么都跟你慢慢耗，慢慢来，那这两个人摆在一起就是魔嘛，啊，那就是特殊的工具，因为有特殊的杰作。好，那么这四种呢，我再把它稍微再组合一下哈。救赎的十字架是我们我应该倒过来讲，这是从神的这一面来说，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叫我们像耶稣。请大家记得哈，神所有的工作救恩的目的是叫我们像耶稣，个人、家庭、教会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这是制作的十字架，神是为了这个而制作。那么这是神那一面。从我们这一面来说呢，我们就需要借着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神的那一面是要把伟大的计划 坐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所以那个叫做自作的十字架。我们的这一面呢，是要借着起来跟随，舍己的跟随基督啊，把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实现落实在我们身上，让我这个人能够真正的舍己 ，deny ourselves。这是我们两方面从工作的角度。那么从我们整个属灵的经历上来说，救赎的十字架是我们往前的动力，为了要达成神的目的，为了要能够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能够舍己跟得上耶稣，救赎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动力。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能够走路走十字架道路的动力，只在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他舍命，他的大爱在这里激励了我们。那么同定的十字架呢，是我们往前走路的能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凭着我的努力和挣扎，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替代。所以这四个我把它这样子的分了这两类哈，我想大家不要搞混了，因为十字架信息实在太大了，但是我希望只能够把它尽量减轻减轻减轻到最低啊。那么从神那面，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来制作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杰作啊。那我们呢，起来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叫做实行的十字架啊，这个叫做舍己的十字架。而我们走路的动力动机在于耶稣基督他大爱的激励，我们愿意满足他，愿意他的救恩成就在我身上。而我们的能力呢，在于同定的十字架，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所以这个十字架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往前去的时候哈，那么当然这个讲到救赎的十字架跟同定的十字架，救赎是动力，同定是能力。那救赎的十字架，刚才我一开始那个楼梯已经讲了哈，这个他借着他流的宝血解决了我们的罪行。那么同定的十字架呢，才是解决我们的罪性。救赎的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因信被称义。同定的十字架，它解决了我们得胜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它让我们可以成圣，不光称义，能够成圣。那这些都是十字架很重要很重要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余弟兄你今天怎么一天塞这么多东西给我们，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很早就要认识的哈，很早就要知道，让我们能够上路。好，那我现在讲的很 practical， 我马上讲完了，我刚才是55分开始的，所以我还有5到7分哈，对不起哈，跟你们抱歉一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来经历十字架？第一个，我在这里提到，我们要积极的看待十字架，一定要脱离对十字架那种偏差、那种狭隘的认识。我们认为十字架只是受苦，哎呀，他就是我的十字架，有没有？很多人都说我进到了婚姻以后，他就是我的十字架。恩辉有没有这样讲？有啊，还好达军不在哈。不要那么消极，你要把它当作积极的十字架。那我们很常常都把十字架当作受苦，我跟你讲，十字架跟苦难中间没有等号的， 它不是等号的，因为苦难并不代表十字架，那十字架也不是只有苦难，十字架太丰富了。所以脱离对十字架偏差狭隘的看法，让我们知道十字架或是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这样子会让我们整个人变得非常的积极。拆毁不是神的目的，什么才是？建造才是啊！ 啊，大家都很好哈，要真正相信哦。每次被拆毁的时候都很不舒服，哎呀，我常常被神拆毁的时候都跟说主啊，你手轻一点好不好？啊，实在已经受不了了，已经遍体鳞伤了，这个手下留情。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跟余弟兄讲，余弟兄啊，不要担心啦，拆毁不是目的啦，建造才是啦，啊，那个风凉话对不对哈？啊，所以不能够只当道理，一定要把它弄到心里面来。倒空不是目的，什么才是目的？充满。倒空舒不舒服？不舒服，自信心被倒掉了，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喜乐被倒掉了。啊，这个平安被盗掉，很多事情被盗掉，很多的喜好被盗，带着很多的习惯被盗掉，啊，那天天在这里盗盗盗，那你要晓得，盗的目的是为了充满，为了把更好的给我们，这是十字架，一定要对十字架要有非常非常的积极。第二个，我们讲宝血十架圣灵，就当我们所有的十字架的经历，其实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圣灵的境界，就是在基督里的。那样子的宽广，那样子的自由，那样子的超越，啊，所以并不是说你在十架的经历里面就没有圣灵，其实绝对需要圣灵。圣灵来，的确会把我们带到十架的经历里面，但是更多真实十架的经历，一定给我们带进更丰富的圣灵。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哈，是相互的。啊，所以你如果没有真实实价的经历，你跟我说你圣灵充满，天天啊圣灵浇灌，说方言，然后看异象，我跟你说，我对你的圣灵经历就大打问号。没有一个真正圣灵的经历不是建立在稳固的真理和实价的根基上的。有没有实价就没有圣灵嘛？圣灵的降临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他的十字架是有果效的，从死里复活到天上去领受、去承受的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顺序的。所以你没有经过十字架跟我说你圣灵的经历很丰富，圣灵的这个能力很强，我通通给你打问号的。一定是建立在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一个对的关系，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然后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所有的带领，哈，他会光照我们、安慰我们、指引我们，然后圣灵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以弗所书3:20，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也是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十字架好像在拆毁，圣灵在这里建造。所以哥林多后书3:18，我讲完这节经文，我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哈。他讲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着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象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刚才讲到门徒的意义就是要像耶稣，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旧造拆毁，带进基督，叫我们像主。那你就发现，不仅仅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就是圣灵所变成的，变成主的形象。啊，我们一起再唱一下78首第一节就好，好不好？诗歌78首《十字架》，我们只唱第一节。 静静的谈。主，早晨我们求您圣灵把我们再带到伟大的十架底下，让我们在这里低头静默思想，本来应该挂在上面的就是我，但是你这位伟大神的儿子，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却为我们众人在那里担受了一切的羞辱，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审判，一切的痛苦。主，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但愿我们这一生不仅仅我们永远不离开你伟大救赎的根基，永远不忘记你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流露的爱。主啊，更让我们对十字架有一个准确而且真实的认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从早到晚充满了十字架，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事物，都在这里呼召我们起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就让我们不再轻看我们的遭遇，不再轻看我们的环境，不仅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件事情上有十字架，而且让我们真实的在每一件事情上让十字架能够站在他该站的地位，能够得着他该得的地位，好让我们这个人不断地被你改变，能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让你在我们身上那伟大的工作，那伟大的杰作能够一直的进行。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把这个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认识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十字架，而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你的爱中，靠着圣灵来顺服十字架一切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就我们只是脱离道理的明白，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真理的世界，好让十字架成为我们一生的夸耀，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成为我们这一生常常与你连结、与你交通的原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轻声唱一次。十字架，十字架。就停到这。